家好，这里依旧是 B612 星球上的小丑广播电台，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汤圆，这是我们的第16期节目。回国两周一切如旧，回到大学，学校的面积变得更大，换了新的食堂和宿舍楼，好像一切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见到同学，回到图书馆，身边一张张新的考研的面孔和奋斗的身影，依稀回想到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和好友叙旧时也说道，每每回到学校，总能让自己想起那一段奋斗的日子，上课、广播台、班级活动、画图熬夜的那段日子，也因此内心好像又一次心潮澎湃起来，好像所有的东西又都没有改变，无论是否能够感受到改变，日子都在滚滚向前，身边的人和事物都在按照规律更改着，并承担着属于自己的角色，当然自己也在寻找自己的路上奔跑着，像大家一样投身进那股生活的激流当中，寻找着，笃定向前。今天呢，汤圆就和大家推荐一篇豆瓣上李飞的文章，名字叫做《杀死我们的一定是光鲜甚至是美好的》。虽然我也许并不赞同用一定这么绝对的字眼，但我仍然喜欢文章中最后的一句话，野心给不了你的，热爱可以，也希望各位能够在奔跑中找到自己热爱的生活。杀死我们的东西一定是光鲜甚至美好的。作者李飞。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想去拉萨，潜意识里我觉得在这个季节突然想去拉萨的女孩子一定受伤了，于是大致说了两句现在不是合适的季节之后，我很小心地问起他所在的那个城市也开始冷了吧。不出所料，话题自然地过渡到这两年来他在那个城市的生活，无比光鲜却并不好。在一起上学的时候我们不是很熟，相互了解也并不多，毕业之后更是来往甚少，几乎陌路。如今这反倒成了他能够放下所有顾虑，把一切苦恼都倾诉出来的理由，像是说给一个陌生人。几年前那时他还在学校，男生们都认为他长相很不错，性格也不差，气质修养之类的也没有减分，总之是很招人喜欢的。但是他一直没谈恋爱，似乎也从未听到他聊起过这方面的事。他很上进，有读书的习惯，但是这一点就很令人钦佩了。我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此吧。如果没有今晚这通电话的话，他说他其实很向往这样一段感情，在众多优秀的追求者中选择了那个风光无二的，开始了自己幸福别人羡慕的生活。他很依赖物质，喜欢衣服、鞋子、首饰、皮包，所以他当年努力学习，如今努力工作，希望自己可以支撑这些。我知道他并不浅薄，从他的书单里就可以看出来，所以突然了解到他对这些东西的向往程度之甚，我还是多多少少有些意外。说起来他甚至很文艺，喜欢诗，会画画，看小众电影，收集一些精美的明信片。我觉得他现在的修为和收入完全足以保证他在物质女皇风和清新文艺范儿之间自由游走了。要命的是他真的有一大把优秀的追求者，其中那个最风光的他也很满意，从内到外的配置很爱他，而且能给他的物质菜单上添了两道硬菜，房车。光鲜生活的结果却是他越发觉得无聊，大把的事情不如一本好书都不能让他觉得满足。一对的追求者和一份感情却无法取悦他，总觉得似乎还应该有更美好的生活，却又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徒生不知道，这种情绪一点点的堆积起来，越堆越高，一直到今天他觉得像青藏高原一样高了，便决定去拉萨试试能不能把这些烦恼卸在那里。 我没说什么，岔开话题问他是不是读过福楼拜的包法的夫人，他说没有，但是知道故事怎么办。一个叫艾玛的姑娘嫁给了夏尔·包法特，夏尔爱她，宽容她，守护她，同时也善良、有能力和修养，是个模范丈夫。但是艾玛总觉得不对劲，她想象中的婚姻生活应该更加光鲜、美好。两人受邀参加侯爵家的舞会，开始艾玛走向死亡的道路。那物质与情欲的盛宴彻底激活了艾玛潜意识里对更光鲜亮丽的某种东西的追求。很快她慢慢记不起舞会上具体的人和物，但是那种场景却化成一个光点，指引她一直走向黑暗。艾玛开始关注巴黎上流社会的生活，订阅沙龙仙女，了解赛马、剧院、宴会，也看起欧仁苏和巴尔扎克的书，辞掉了老佣人，教导新来的女仆如何以上流社会的礼仪来服侍她。当她愈发强烈的物欲和情欲一头撞上其所居住的乡村小镇的宁静，那种压抑感便一阵阵扑过来。深爱艾玛的夏尔为了她而选择了搬家，却不幸地将两个人推向了更深的泥沼。艾玛在强烈的物欲和情欲下开始出轨，商人乐乐所象征的物质，莱昂和罗道尔夫所代表的情和欲，在艾玛看来无限光鲜美好，并最终将她置于死地，在柱台高筑伤痕累累之后服毒自尽。而在这个过程中，夏尔始终是一个无可指摘的道德模范和完美丈夫，这也是刽子手之一。那些被物质和情欲压死的女人并不少见，男人或许更多，像莫泊桑的相恋中所写的玛蒂尔德，被一条假项链夺取了几乎一生。而包法利夫人的特殊性在于她是一个有良好的教养、读很多书、有知识也有品味，并不肤浅的女人，命运却比玛蒂尔德更悲惨。我问她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许更具体点，为什么不管怎么提高自己都走不出物质和情欲，能痴迷于貌似美好的光鲜。她说这就是她想去拉萨的理由，试着找答案。我想了一会儿，还是把自己的回答咽了回去，或许她可以找到更好的。提醒了几句注意事项之后，我建议他不妨带一本包法利夫人上路，也不沉。挂了电话，我想了想，给他发了条短信说，去吧，不是最佳的季节，却是最好的时候。朋友，祝你好运，等你回来时，我希望拿我的答案换你的。读书、旅行、绘画、看电影以及收集明信片都是好事，知识、修养、品味也都是好东西，但是这些并不必然使人走出欲望。那关键的似乎应该是接近于境界的东西，贵无不贵有。很多人比如艾玛和这个朋友，在拿起一本书之前就已抱着得到的心态，通过读书获得千钟粹、黄金屋、人如玉、车马如簇。如此书读得再多，也终究败给了物质和情欲等等。还有些人做诸如读书、旅行之类的事，并不为了换取物质和感情，而仅仅想多获得知识和阅历，提高自己的修为。这貌似可行，事实上却更加危险。苦恼的是，尽管危险，但又是必经阶段。原来我曾给自己列出了希望拥有的完美人生，其中一项是有完整的知识结构和丰富的人生阅历，然后获得罗马诗人留克里修斯所说的一种热，站在岸上静观海上的船，只在风浪上颠簸时间去时，站在城堡的窗口俯视夏季厮杀的场面也是一种趋势。但站在真理的高山上看底下的人，有的误入歧途，有的浪迹四方，故而漫天迷雾，故而风不变幻，这种乐趣都在其他乐趣之上。后来幸运的是，无意中意识到企图爬到那真理的高山上向下看本就无情。不管提高自己这样的理由多么堂而皇之，也无论学识、修养、阅历这些东西多么尽满褒义， 只要抱着得到的心态，就终究会陷入到漫无边际的欲望泥沼中，只是这些欲望显得更加高尚一点罢了。死于追求更多的拥有，唯有放下，享受做这些事的过程而无所求，那每一点细小的收获都会变成惊喜，因为原本不期得到。正如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正因为不求甚解，没打算从书中得到什么，所以才真正体会到了读书的乐趣。没有会意都会欣然忘食。冯友兰先生曾将人生分为四种境界：自然、功利、道德、天地。那最高的境界，人与宇宙融为一体，因放下一切而获得一切，看似一无所有，却又无所不有，以尘埃之身最终决解浩瀚天地，这是我们永远达不到的境界，但并不妨碍在某个时候做一件这个境界里的人会做的事。正如人类虽无法在珠峰顶生活，却可以登上峰顶看眼里的风景。朋友，你一定会看到很多经幡多么绚烂，而那看不见的风使之飘动，每次招展都是与神秘的一次沟通。但是如果你没这个信仰，那这一切就没有任何美好的寓意了，仅是光鲜而已。你如此聪明，一定明白在你现在的生活里，哪些是帆，哪些是风，是不是还缺一个神灵。楼主碎碎念，楼主之前加了每天一个好习惯小组，看到很多人疯狂地努力着，可是却没有人追问自己努力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父母的期望，因为自卑被太多人看清，因为被爱的人拒绝想要证明自己，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像个万人迷。如果动机是危险的，那么越努力可能离自己真正想要的就越远了。让才华配得上自己的野心，让年轻时吃过的牛逼兑现，听着热血沸腾，这些话里有多少来自本心，又有多少来自自我的虚妄。这是一场每个人都不想要但每个人都陷进去的游戏。一个人真正热爱的东西必然是善的，只要你还相信人性本善，如果你深深地探求自己的心，你会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爱，为了得到爱，为了爱别人。请记住，野心给不了你的，热爱可以。